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我们今天呢要进入第二十课，在进入第二十课之前呢，我们先来完成第十九课之前留下来的许多的经文。上次的第十九课我们讲到了以赛亚书二十一章的第五节，接下来我们要看二十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先来看经文，经文说，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看哪、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在这几节经文呢，为了要生动刻画巴比伦必定倾倒，先知以赛亚就假想了一名守望者的景象。他得到吩咐，看他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这是第七节的记载。而他终于执守，这是第八节的记载。看见了所预言的事情成就，这是第九节第一到第二句所记载的，并且将所得到的消息传回去，这是第九节剩下的几句话。这个经段呢，在说明神嘱咐先知用一个守望者的身份留意异象，然后再把它说出来。六到九节其实就是在预言巴比伦的倾倒。经文里的军队或军兵，原文其实都是战车的意思，战车是亚述的重要武器。那七节跟九节提到一队一队的来，可能是指亚述的战车用两匹马在拉车，也可能是指马代的军队用整齐的步伐向着巴比伦前进。那第八节呢，描述异象迟迟不出现，先知呢等得不耐烦，就像狮子吼叫般的向神投诉。然后第九节呢就提到了巴比伦倾倒了，可能是预言公元前689年亚述王西拿基利摧毁巴比伦。巴比伦呢在历史上曾经几次的倾倒，西拿基利碑文的记载最符合这一个令人凄惨的意象，也就是他使全城充满尸首，焚烧建筑物，用大量的水浇在废墟之上，又将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这样的一个令人凄惨的意象。而公元前539年马代波斯联军攻陷巴比伦的时候，既没有大规模的屠杀，也没有摧毁城市跟偶像，那个时候呢以兰也已经从国际舞台上淡出了。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二十一章的第十节，经文说，我被打的禾稼，我场上的谷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这里提到告诉的这个原文呢，跟第二节的那个末世其实是同一个词，首尾呼应，作为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首诗的结尾。先知以赛亚呢，把神的话语都告诉了百姓，好让百姓自己做出选择。经文里头提到，我被打的禾稼，我场上的谷啊，指的就是长期被外邦，就是包括巴比伦在内，压逼备受羞辱受尽欺压的犹大人，他们幻想呢能够透过跟巴比伦结盟来摆脱亚述，但是现在巴比伦都自身难保了。虽然这种话很难听，但是先知以赛亚还是忠实的把它说了出来。 亚述呢被形容为神的怒气的棍，既用来刑罚亵渎的国民，也用来管教神所恼怒的百姓。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以赛亚书的10章第5跟第6节。因此呢，犹大不应该跟同样受惩罚的巴比伦联合，反而应该回转仰望自己的神。今天呢，神依然掌管历史，当他的怒气的棍临到这世界，我们也可能面临危机跟压力。但是我们不应选择随从世俗的方法或道路，就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如果将来未来跟巴比伦联合，结果呢将会是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作为信徒，我们应当知道神是庄稼的主，我们是他的被打的禾稼，场上的谷。生命中的一切击打跟压力，其实都是神的手段，为了扬进麦子跟糠比，最终呢只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那这当然也提醒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应该信靠神，持守盼望。再来往下，我们来看21章的11到12节。这两节呢是论以东的信息。经文说，论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这两节经文在说明呢，既然提出问题的人来自西尔，那先知以赛亚显然是用杜马来暗示以东，同时也代表呢，以赛亚对未来只能用沉默来回答。杜马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之一，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的25章14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呢，前面是在提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那在第14节的地方就讲了米施玛、杜马、玛撒三个人，杜马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回到以赛亚书来看的话，11节的这个杜马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沉默或是寂静，因此呢，这里用杜马来指代以东是双关语，表示神将以沉默来回答以东。11节的希尔也是指以东，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的36章第8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说，于是以扫住在希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接下来呢，询问者重复两次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可能是以东人已经落在亚述的威胁之下，所以迫切希望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脱离黑暗。这里也可以解释为，神的仆人啊，这漆黑阴暗的时代何时结束？希望的早晨何时来到？先知以赛亚重复了两遍，听起来好像更加凄惨哀伤了。杜马呢，跟以东是神百姓的宿敌。以色列人落入亚述手中的时候，他们高兴，这就注定了以东的毁灭。这里也可以参考以赛亚书34章的8到17节跟63章的第4节。希尔山呢，是神赐给以扫和他的后裔的，所以希尔是以东的别名。先知俄巴底亚呢，曾经很详细的预告了以东的毁灭。再来呢，第12节，早晨将到，黑夜也来，可能可以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就是，即使早晨来到，很快便有黑夜，同样以东人只是短期内脱离困境。第二个，虽然是早晨，四周还是黑夜一样，以东人也要继续在困境中度日。那经文里头也提到可以回头再来，似乎暗示了以东的遭遇或许会有转机，要看他的人民是否悔改。以东日后的下场呢，其实可以参考以赛亚书34章5到17节以及俄巴底亚书整卷书。有人认为以东遭难这件事是因为亚述攻打阿拉伯而殃及池鱼，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16章的13到14节。再来往下呢，我们要看的是另外一则神谕。 这一则神谕从21章的13到17节。这一则神谕呢，跟外邦的摩押所面临的危机有关。摩押呢，本来可以转向锡安得保护，但是却因他的骄傲而矜持不肯。阿拉伯旷野的各个民族处境窘迫，他们是否能够借着彼此支援来解决问题呢？实际上是不能的，他们的需要没有办法满足。那这里的背景还是亚述的危机。在公元前715年，萨尔根呢进攻住在提马和雅克巴湾之间的各个民族。提马呢大概是红海以东的一个绿洲都市。在公元前703年的时候，阿拉伯加入了米罗达巴拉旦的反叛，但是后来又被西拿基利击溃。先知以赛亚描述呢底旦人逃离战场的一个场面，他们要求提马来支援。很显然的，外邦世界有需要的时候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互相支援，但是呢这个时候中间时期的一些结果都显示，想要透过集体力量可以得到安全的这样的盼望是全然落空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21章13节以下的经文。从13到17节呢，其实是论阿拉伯的信息。我们先看13到15节的经文。经文说，论阿拉伯的末世，底旦结伴的客旅啊，你们必在阿拉伯的树林中住宿。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这是一则论阿拉伯的神谕。在这一系列的神谕当中，只有这一则的论这个字呢是表示在内或反对的意思。那这里的阿拉伯直译就是阿拉伯人。这大概是第十个对外邦的预言，对象是以实玛利的后裔阿拉伯。这并不是指整个阿拉伯半岛，而是指西北阿拉伯，位在以东跟巴比伦之间的沙漠地带。在所罗门王统治之前，以色列几乎跟他们没有缔结任何的关系。从所罗门王统治时起，在商业方面就跟他们缔结了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且呢，他们成了阻挡好战的东方民族入侵以色列的保护墙。以色列王也倚靠他们。从这个角度呢，犹大跟阿拉伯的关系好比埃及跟犹大的关系。因此呢，这预言呢，强烈暗示了只有耶和华值得信靠。13节提到的底旦跟14节提到的提马都是绿洲城市。经文说，底旦结伴的客旅啊，底旦人呢是阿拉伯半岛上从事贸易行业的代表，他们利用陆路跟远在西北的推罗也建立了贸易关系。他们主要的出口产品有象牙啦、乌木、高贵的毯子等等。这里可以参考以西结书的27章15节20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以西结书27章15节经文说，底旦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兑换。20节经文说，底旦人用高贵的毯子鞍替与你交易。阿拉伯呢，通过贸易积累财富，开始心存骄傲，沦为审判的物件。亚述呢，被神选择作为审判的工具。其实呢，亚述从公元前700年，为了确保通向阿拉伯的贸易通道，就开始攻打阿拉伯。横跨沙漠的商队为了躲避亚述的袭击，所以他们常常隐藏在树林里面。14节的提马是以实玛利的后裔，提马地呢是位在红海东面的阿拉伯沙漠，是从南阿拉伯到亚兰、米索不达米亚和东阿拉伯三条香料之路的交汇口。再来呢，经文提到了底旦人。英文版的圣经国际版本 NIV 呢，认为底旦人接受了一道命令要带水来。可是如果要这样解释，就必须要把希伯来文的直述的那个意思变成一个命令的语气，就是他们拿来。 但是根据希伯来文呢，底但人呢，他不得不在树林里面住宿，就是在灌木丛里面离开被踏平的道路。提马的居民前来供应难民，直接翻译就是为了口渴的人，他们带来水，住在提马之地的人带着面包在那里接待难民。这里的难民呢，其实和合本是写成逃避的。那经文里头写逃避的，就是翻译为难民的这个字，也出现在呢以赛亚书16章的2到3节，在那边是指摩押人逃离危险。那再回来看这边的阿拉伯人呢，他们本来可以逃到锡安，但是阿拉伯各民族却要自己想办法。这一切的解释呢，乃是因为这些难民被实际的战争所困住了。经文也提到了刀剑，其实就是暗示他们被夹在两军之间，也正是家园成为他人战场的一个悲惨的写照。可以说呢，纷扰的世界把他们抓在了掌中。那他们从哪里可以找到救援呢？提马所提供的帮助是否可以帮他们解决问题呢？从第13到17节是论阿拉伯的末世，跟论摩押的末世，摩押的末世就是15、16两章，前后其实是呼应的，因为两处的原文都使用了相同的逃避的这个字，或者是照顾工的年数，或者是荣耀，或者是余剩的这几个词。面对亚述的危机，摩押是倚靠祈求偶像，所以他们拒绝投靠神，而这边的阿拉伯呢，倚靠互相支援，所以也完全忽略了真神耶和华。再来往下，我们来看最后的两节，21章的16、17两节，经文说，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顾工的年数，击打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弓箭手所剩余的，就是击打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这两节经文的结论呢，是由神的话，就是以赛亚书的21章16节开头宣告呢，击打的势力将会在一年之内被粉碎，这是确定的，因为这是上帝以色列的神所说的。遭难的底但人和支援的提马人试图想要依靠他们自己的资源来解决问题，但是全世界的掌权者乃是以色列的上帝，他不容许人类依赖自身而掌控一切。这一则神谕呢，跟论摩押的神谕，就是前面以赛亚书16章14节提到的，存在着平行的地方，其中也有中间阶段的一个应验，而两者也都提到了故宫、荣耀、渔民等等，相同的用字跟主题，就把这两个神谕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他们想针对的共同信息是外邦世界在困境中拒绝了锡安的拯救的这样的好消息，而神呢，也以他自己的主权来显示，不容许这些国家靠着自己来自保。而经文里头也提到的基达，是阿拉伯一带跟他的游牧民族的一个泛称。这段经文呢，强调他们的依赖自救的尝试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最终掌管一切的还是神。这反映出了神的主权跟对世界的绝对掌控。
以赛亚出身皇室，学问渊博，文笔出众，辞藻优美，意境卓越。他的文学风格标志着希伯来文学的巅峰。邀请您一起欣赏以赛亚的卓越文采。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刚刚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完了前面第19课遗留的21章的所有经文，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0课。20课呢，要讲的主题是神要审判异象谷。经文的范围在以赛亚书22章的1到25节。在我们进入这个大段落经文的解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概论。以赛亚书呢，第22章描述了针对耶路撒冷所带来的神谕，跟第21章提到的巴比伦啦、以东跟阿拉伯形成了对比，背景呢也是亚述带来的威胁。 在这里呢，耶路撒冷被称为异象谷，可能含有贬损的意思，因为耶路撒冷本来是高举的锡安山。那这一段经文呢，第一个部分就是22章1到14节，表示的是神的愤怒降临到耶路撒冷。先知看到了混乱的景象，也就是第一节提到的满城的人都上房顶，二节提到尸体到处都是，十节提到百姓试图修补城墙，十一节提到但未曾仰望神等等，他们的态度令人震惊。所以经文13节提到了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32节引用了这句话，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经文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我们再回来看以赛亚书，先知呢，以赛亚遇见了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攻陷的情形。再来是第二部分，就是22章15到25节，这段经文谈到了舍伯纳的骄傲跟被撤职的部分。舍伯纳呢，象征当时追求奢华跟荣耀的态度，神就将他的官职交给了以利亚敬，赐给以利亚敬大卫家的钥匙，这个是22章22节提到的，象征了最高的权柄。以利亚敬呢，可能预表着弥赛亚，这个意象呢，也在启示录的3章7节里面被提到。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的3章7节，这一节经文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启示录的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的大卫家的钥匙，很显然是应和了旧约以赛亚书22章22节这边的大卫家的钥匙。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这里呢经文预言了钉在坚固处的钉子，然后一直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也就是以赛亚书22章25节提到的，其实暗示的是以利亚敬的后裔可能不堪重负而崩溃。总而言之呢，这一整章呢展现了耶路撒冷的审判跟领袖的更迭，反映出了神的主权跟计划，也警示了百姓应当仰望神，而不是依靠能力或物质来追求。再来往下呢，我们进入经文解析的部分。这第22章1到25节的经文要讲的就是异象谷不可赦免的罪。这个神谕呢，一样也论到了神的子民。这里是在讲实际的耶路撒冷。讲到耶路撒冷的部分也是1到14节的主要内容，同时1到14节的主要内容也会是15到25节的背景。但是呢，这整段的经文呢，却由一个神秘的主题来覆盖，就是异象谷。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这一则神谕应该有两个层面，就是事实的层面是可以探讨的事件，而意象的层面是这些事件所代表的原则。在未知的将来呢，这些原则呢还是照常运作。乍看之下呢，这一则神谕是很特别的混合物。比如说呢，这里它有国事，1到14节有讲到，个人的事，15到25节会讲到。城市的事呢，跟个人的事都混为一谈了。而有关舍伯纳15到19节和以利亚敬20到25节的讲论呢，在这里到底适不适合，也会让人质疑。至少在13章1直到27章的其他的神谕里面，没有一则是提名论到个人的。但是呢，仔细观察之下，却大有亮光。耶路撒冷所受到的指控是自满自足。主要的经文内容呢，是在8节到11节在说明的。耶路撒冷的百姓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依赖军事方面的设备，这是8节。硬把城内的房屋拆掉来修补城墙，10节。又维护着供水池的安全，9节跟11节。那这段经文显示，舍伯纳是一名重要的官员，他就是仰赖自己的精神的化身。他也可以维持自己目前的名声， 也可以为自己的名声做永续的安排，但是以利亚敬呢却截然不同。如果他仰赖自己，容许自己成为别人主要的依靠不可或缺的人，就会落入跟设伯纳同样的陷阱。换句话说，整个神谕的故事的主要部分，他提出的问题就是到底哪里可以找到安全。先知以赛亚的教导说，一旦城市、个人或家族自足自满，就是犯了不可赦免的罪了。再来，我们进入经文的解析，我们来看22章的第一节的第一句话。经文说，论异象谷的末世。异象谷呢，是指耶路撒冷西南的新嫩子谷，又叫做沙鹿谷。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耶利米书的7章30到32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经文说，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斐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沙鹿谷，因为要在陀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很明显的，耶路撒冷的沙鹿谷就是这边的异象谷、新嫩子谷。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来看，先知以赛亚呢，在这里得到了关于犹大的启示。不过，先知以赛亚并没有解释为什么选用这个神秘的标题。其实呢，耶路撒冷并不是位在山谷之中，或许是因为他当时正穿越某个山谷，得到了这个异象。那不管原因是什么，这个异象的恐怖以及他对神话语深刻的理解，都让人联想到了灵魂深处的黑暗谷。这节经文里头也提到了，再来往下我们看到22章第1节的第二句话，一直到2节的第2句话。经文说，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意呀。这几节经文呢，提到的上房顶指的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上到房顶去观察局势，这可能跟亚述军队尚未进犯或攻占耶路撒冷有关。耶路撒冷的锡安不只是以赛亚侍奉的中心，也是他所有盼望的焦点。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以赛亚书的2章2到4节、25章6到9节、26章1到4节等等。当先知以赛亚呢看到这座城即将变得荒凉，他的感受呢犹如置身在灵魂最深的黑夜。那经文里头也提到了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意呀。这里是指耶路撒冷对迫在眉睫的审判毫无知觉，沉溺于享乐当中。此情此景呢，让人联想到如果一味的沉浸在物质享受里的现代人，对圣经所预言的神的审判可能也一样不以为然。这里可以让我们作为借镜，反思自省。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